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中论跟中观论书。那么今天是进入第九品啊，在这个中论这本书是在66页哦，第九品，它总共有12偈啊，总共有12偈。那么66页呢，就是1、2、3啊，这个、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然后呢68是4、5、6。啊，那么7跟8是在69页，然后70页、90、11，然后71页、12，所以呢，这个本注品不长，啊，长行也没有很多啊。然后这个中观论书它的本注品是从这个464页开始，啊。464，然后可是他的寄送呢是真正从467开始啊，467页是12，然后第三是在468，然后第四呢，第四在471最后三行，471最后三行，这是第四首，再来473第五首，然后474是第六，475是第七，476是八跟九啊，这个476最后一行啊，这是第九首，然后477这是第十首啊，477最后三行是第十，478最后两行11首，然后480第十二首啊，480它这个第十二首呢分成上下各两句啊。所以呢，你看观本注品第九品呢，差不到20页，啊，不到20页，啊，不长，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应该或者是下午，或者是上午，应该是下午才会讲到第十品，所以我们也顺便把这个第十品的顺序哈，也跟大家请大家标一下好了哈。第十品是观然可然品，这个中论这个书啊，在72页开始是第十品，可是呢，它这个很奇怪，一开始呢就长行比较多，那么寄送是从73页开始啊，73是12，然后74是345，啊345，啊75页678，76九跟十。77 11 12 13，然后78 14 15 79 16、啊、所以总共只有16首寄送。那一样中观论书呢，因为长行前面很长，虽然呢从482进入第十品，可是它的寄送呢是到491开始，491的第一行，这个是第一首，然后呢494的第三行，这是第二首，495最后四行第三首，然后496中间第四首，498第五跟第六啊，498有五跟六，499有第七，501这是第八首，503啊，第九首呢分成上下两半啊，503的第三行跟最后四行啊，505这是第十首，507啊，中间也是分成上下两半，第十一首，509第十二跟第十三，12、13都在509啊，然后14在511，啊511，15在512，啊512，这是15，16呢是在513最后三行，跟514的第一行，16拆成两半，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呢是在511的倒数第三行，这个第一句啊，可然中无然。这句话其实是第十四首的最后一句啊，所以呢，这一般寄送都是四句四句， 这个里很特别，所以怪不得他会把它移到那边去，而实际上它不对的啊，它不可以移到那边去啊，不然你看那个这本中论哈、哦，你看那个78页，啊、哦，人家这样就是对的啊，78页，你看它这个是五句，好、哦，好，这个是、第十品然可然品的这个记诵的顺序。好，交代完了之后呢，回到464页那个本注品，那么一样呢，吉藏大师很习惯呢，每一品的开始呢都把它的由来跟意义呢先交代了一下，但是往往我们会比较希望的是知道那个品的意思是什么啊，有时候它的品的名称我们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本注品呢他有先解释了，在466页466的第六行啊，我们吉藏大师呢先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本住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本有于神故称本住，也就是呢类似我们讲的灵魂，那个灵魂是本有的，所以呢是先有灵魂才有我们的六根，所以他才说呢在诸根之前啊，叫做住，本有于神叫做本住，然后呢他在诸根之前所以叫做住，是从人众生的主生命主体去讲，有点类似像这样，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神为诸根作本，诸根依神得住啊，所以叫做本住，这是从本立名，有一个依据的根本，所以称之为本住，诸根依着它而能够安住。第三个本有于神叫做本，诸根后生一直得住，意思差不多。那你说那第三个强调什么，哪个前哪个后啊、哦？本在前，那个神在前，根在后啊、哦，所以呢要依根而住，那这时候呢它有人有法，所以你看它第一个是主要是强调那个生命的主体，然后第二个呢是依着那个本来立名，然后第三个呢有那个生命的主体以及它的作用它的现象，这个叫人，这个叫法，它的作用它的现象是叫法，还有一个生命主体那个叫做人，这样子。好，所以简单的说呢，这个观本住品就是讲哲学一点就是生命的主体，那讲俗话一点就是灵魂有没有这个灵魂在肉身之前，肉身是依他而有、哦、那当然各位都已经读中论著这么久了、哦、半年了、哦、所以呢应该也知道没有，答案就是没有、哦、那问题是他怎么去论证这个东西、哦、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完全了解之后用到我们自己的修行上面来啊，这是我们看这个的重点。好，回到464 所以呢他先交代为什么会有这一品前后的关系，从前文来啊，他提出8点理由啊，这个一直到466这样8点啊。第一个呢他说上面那个是作者造业的人跟所造的业，那破那个呢是破人法用，破那个用，那因此这个地方呢是破那个体，破人法体啊，有没有那个依据的体啊，根本有神及诸根，这个要破，不单是生命的主体要破，生命的作用如果你执着有也要破，这叫做破神跟诸根的有啊，所以他的立论点，也就是说外人呢的立论点就是因为有神，然后有诸根，那个神不要误会啊，不要是天上的那个神，生命的主体灵魂啊，神是啊，所以上虽破其用，未除其根，你就只有作者。那根本呢没有完全破掉，所以现在呢就破这个根本，这是第一点啊，延续的上一品来的。第二个呢 即因离因，那个作作者呢不能离开五蕴啊去讨论。那现在呢是有一个神，他是在诸根之前，也就是有一个生命的主体可以离开五蕴之外另外有，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所以他说破离因，离因有那个神也要破啊。第三呢，上通破五种人法，那精品呢，也就是这一句你先看，然后呢隔两行，精此一品重破出句，也就是说呢上面大概呢这五种都要破啊、哦、可是呢这一品特别着重在第一个人法具有这边来破。那上面通破哪五种呢？你也执着有人有法，你也或者是你执着人法具无，或者是你执着呢人法半有半无，那就在前面452页那边哈、哦、那附近你就可以了解那个五义啊。我们一开始上一品那个作作者说有五义这样子哈、哦、就这个东西。然后呢人有法无，法有人无，或者是人一法三，法一人三啊、哦、等等，这些都是要破，片破。但这一品特别着重的是第一个，有那个生命的主体，有那个六根的作用啊、哦、所以有病难除，二空难信，这是我们一般凡夫的。所以这一品广破那个有啊、哦、要破那个有，这是第三点。第四点的话呢，而上来哈、哦，就像前面那五义一样，通破即离，即五因离五因，乃至呢四句亦即亦离，非即非离。你看即离两句，亦即亦离，非即非离，这样两句，总共四句的我啊，离不开四句的我，所以叫做一切诸我。也就是说，通常我们对我跟五因的关系，大致上不出这四句，上来通通破。可是这一品特别着重在哪里？离因的我，离开五因另有一个我、哦、这就我们刚刚讲俗话讲一般讲灵魂，灵魂可以离开肉身之外另外别有一个我这样子、哦、所以到这里是一个段。然后呢下面这一句应该把它另起一段啊，另起一段。所以呢他说呢，在即离中呢偏破离因即我，这一段这个特别讲的是这一句话啊、哦、这一句话呢，这段这个意思呢，凡立人立法，多言法异于人，人异于法，也就是说生命的主体是生命主体，生命的作用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一般讲它灵魂轮回，就好像我们在换衣服啊，这件衣服破了旧了脱掉，然后换一件新的，所以那个生命的主体跟这个肉体是可以分开的，这就是他这一段的意思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惑呢，惑者之常情，内外之通际，一般都是这样想，可是这个是惑，迷惑的一个见解、哦、那独子部呢的说法稍微不一样啊。独、哦、子部呢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独子部，因为他后面提到好几个地方都在讲独子部。这个独子部呢是小圣二十部之一，他呢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啊、哦、他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啊、哦，然后呢可是有一部经跟南传导师，就应该是斯里兰卡那边，他们却认为呢是上座部分出来啊、哦、那所以不管、这个我们可能要去研究佛教历史才分得清楚啊、总之呢是从某一部分出来的啊、那时间呢大概是佛入灭后的200年啊、时间大概是佛灭多200年。那依真谛之说，真谛是真谛法师哈、哦，真谛法师的说法呢，他还是认为呢，是从舍利佛那边传下来的，啊、哦，舍利佛做阿毗昙论，然后弟子罗诃罗大弘祇说，哎，这个罗诃罗， 应该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哦，不是哈、哦。所以呢，这个可住子又是他的学生，在阐说罗诃罗的教说哈、哦，大致上是这样子下来的哈、哦。那么教义呢，将一切事物，也就是说把一切法分成过去、现在、未来、无为、不可说，这样五大部分。所以后面会提到呢，啊，说这五个呢，他们都认为是实有的，而且特别主张有一个补特伽罗我，称之为不可说的我。这个补特伽罗的我呢，跟五蕴的关系呢是不即不离。啊、哦，哎，你说这样对啊？但是他一定有一个我，他不同的跟我们现在说。中论的思想不同，他有个我，只不过他这个我是非即五蕴，非离五蕴，啊、哦，所以承认有生死轮回的主体，这是独子部。只不过他那个轮回的生命的主体那个我，非即五蕴，非离五蕴，但是有。那我们中观是无我，没有实在的这个我可得。但是呢，他这个这五藏，这五种都是实有。你说那怎么会是这样？那跟佛法的基本教理完全。你认为无我是佛法的基本教理，是因为你生长在中国，接触的是中国佛教。你如果站在一般凡夫的立场，你很难否定这个是无，这个是无吗？你可以说它是缘起的、空性的，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个啊。哦、所以呢，如果你在台湾接触一些比较属于原始佛教或者是属于南传佛教，原则上他们也讲无我，也讲空性，但是呢，他比较不会那么强调，你一定要完全把这个我执，然后完全放掉。最重要就是你在这个五蕴身心当中，如果能够慢慢的身心越来越亲近，越来越能够跟空性正见相应，这样就真正得利益了。没有必要一下子就一定要从根本思想上一定要强调说一样无我啊，这个才叫正见啊等等啊。哦哎，这个对我们凡夫而言好像比较实在一点，学起来也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抽象啊、哦，也好像受益会比较直接、比较快。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没有从根本上打破，然后呢，你慢慢的跟禅定的功夫、戒定慧的定、禅定的功夫，你越来越深入，那这时候你那个我执要破。恐怕你要在慧那边、哦、要加强很多，要不然就是你有宿世三根，你的定功越来越强，你的慧空性智慧也越来越强，否则呢，禅定的功夫那种经验，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掌握无我，禅定的经验反而会让你的我越来越强，说不定就往别的方向跑去。因为你发现你透过修行所得到的那一些禅定的经验是异于一般的状况，所以你就会误会那个就是空性的境界，殊不知那不过就是那个我表现在禅定的境界而已。因为你基本上你那个我根本没有认识到无我的这种特性，然后你加强在定的功夫上面用功，这很麻烦啊。所以为什么中国佛教尤其是天台华严唯识特别强调一开始要先认识这个无我的政治正见，原因在这个地方啊。那即使你对佛法很多的了解之后，你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真正呢要把你认为佛法这么好，也要让众生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利益，然后呢行诸善法修诸菩萨道，可是你忽略了无我空性是佛法的最根本的教理思想，三法印 也会讲三法印啊，然后可是每次要去推动菩萨道的时候呢，那个我就放不掉啊，甚至呢我就越来越大，那就麻烦了。这样宁可啊，宁可先好好修定来说。在第一堂课才开始不应该讲这些，应该是让大家呢慢慢的，好，回来哈。所以呢，这个四六四这边，他就引用独子部。你看，五音和合，四六四的最后两行，五音和合，别有于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先让大家看那个佛学字典。他认为有人，有我，就这个是意思。只是那个我跟五音的关系呢，非即非离，他也这样说。可是他认为有我。那诚实论呢，诚实师这边呢，法有人呢，那个我啊，假的，五音和合而假现的嘛，但是那个法有，所以呢，这个我们吉藏大师就把它判成是离法有人。所以不管是这个即五音离五音，总是认为有我。那诚实论这边是法有人无，等于类似离音即我啊，一样啊。法是啊，那个五音的法既然是有，然后呢，这个在五音内有没有我？没有。那不就是等于离音去讨论那个有我没有我的问题吗？更何况他说那个我人我是假有，不是实有，但是法是实有，这是诚实论的说法啊。所以这个也类似是离法有那个假人，离开那个五音法有假人的意思啊。好，是那么这是第四点这一品的由来啊。那第五点，正破内，旁破外，整部中论最主要是在破佛门内不同的这种宗派之见，只要跟无我空性中论中道不相应的都要破，然后旁破以外，那个是外道的邪知邪见，那是附带的啊。所以他说呢，前面作者这个第八品已经破内人法，所以这一品主要是要破外道。外道对人法的那种观念，因此他就假设一个问答，为什么知道是破外道呢？他后面长行文就讲到有论师言，这个是469页那边的文字啊，也就是说有论师言呢，说这个为什么证明有那个灵魂神呢？那个神呢，就是呢出入席，还有能看啊，能思维啊，这些都是那个灵魂的功用，神的相，他的相，他的用，不是那个肉体本身可以，是肉体借由六根而有这些相跟功用。所以实际上说起来，出入席啊，思维啊，会爱啊，会恨啊，都是神的相。他说这种思想就是外道的那个优罗家啊。那优罗家呢，又翻译成优罗奇、优罗且、优罗去翻译成修流新猴子，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大概跟他们那个创立这一派的祖师的特征有关吧他是一个修流仙人，这样子十米穴的仙人那这个祖先呢生在成劫之末，这样子。可是呢，百论的卷上说呢，这一派其实呢是佛陀之前的800年，没有那么远了大概就是佛陀出现之前的800年而已。那这个就是圣论，数论圣论那圣论学派他们的观点呢，是对宇宙万物做空间的分析，属于唯物多元论。也就是说诸法呢，把它分成这样六种，实德业同意和合六种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是这样就好了所以他有没有承认一切诸法？有，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圣论派的一个思想。哦，那另外呢，课本这边吉藏大师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承认有灵魂，有神我。哦，所以生命的这些现象其实就是那个神我表现出来的。哦，这是第五点。第六点的话呢，自上以来破生死中假人造作意，哦，不但是没有实在的人我，然后呢连那个假人去造业做作者也没有。所以第八品也包括破这个，现在这一品敌破，就的的确确就重点重心摆在哪里呢？大圣人为出世出世佛性依持，所以举始终世出世也。这个就我们要小心了啊！我们学中国佛教的，尤其是真常唯心法界圆觉的这个思想，你有没有可能落入他所要批判的？那得要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哦。你看哦，如大圣人之言，本有如来藏为生死依持，建立生死，所以这时候那个本住就变成是如来藏，依如来藏有生死有生灭，如来藏是不生不灭，而如来藏是离因而有，所以引用涅盘经的这段话啊，也就是说那个涅盘经那段话其实不需要另起一段，涅盘经里面这段话说，我者即是如来藏意。你说涅盘经真的有这样讲哦？有啊。你说那涅盘经是被你破掉了，后面他还有讲啊。你看涅盘经的第八卷，如来性品，迦叶波佛言，世尊，二十五有有我佛也。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来藏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如是我意从本以来，常为无量烦恼所缚，是故众生不能得见。这么清楚的一个蓝色的字啊，所以这样的我从本以来，我们凡夫见不到啊。他就下面举很多个例子，十个例子，其中第一个例子，众生的佛性呢就像那个宝藏啊，被藏起来，那个宝藏是那个人的，但是被盖起来，所以呢他一直拿不出来用，所以现在佛呢就给我们开示，我今普示一切众生所有佛性为诸烦恼之所覆庇，如彼平人有真经藏不能得见，如来今日普示众生诸觉宝藏，所谓佛性，一切众生见是是已，心生欢喜，归养如来。能够做这样的方便的，就是如来啊。那个平人、平女人，就是讲的是一切众生，真经藏就是指佛性，就用这样类似的句子的例子，总共举了十个。所以这就是如来藏的思想，哦，那你说那释迦牟尼佛讲的不就被龙树菩萨、被吉祥大师破掉？不是，他是不是涅盘经被破掉？是你对佛这样的说法有没有误会？啊，哦，你看啊，哦，你看他怎么说啊？所以他引用涅盘经里面讲，你看，我者即是如来藏意。故知神我佛性如来藏阿摩氏安摩罗氏，这唯识的安摩罗氏第九世。好，如果你的了解是那样，悉是本住之义名，换个名词。所以常常有人会去问那个，如果你正在讲唯识或者你正在研究唯识，有人就会问你说，请问你们的阿赖耶识跟灵魂有什么不一样？跟灵魂之说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哈，就有需要一定要弄清楚。另外那个宿命论也常常被人家问，你们佛教讲的宿命论跟这个缘起论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他这样问，你马上就给他指正。佛教不讲宿命论，但是呢，有一个法师，我前几天才听到才看到，他说佛教讲宿命论。佛教呢是在宿命论上头再来说命可以改，这个话就有点问题了。是 讲宿命论，但并不是承认宿命论。那这样说我就同意。如果佛教承认宿命论，那跟缘起论是相违抗的，是不一样的，是违背的。所以佛教讲缘起论，不承认宿命论，就好像佛教讲阿赖耶识，讲神识，不讲神我。你说差一个字而已，差一个字定义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弄清楚。那阿赖耶识都不等于神我本住了，那如来藏怎么会是呢？为什么？如来藏跟阿赖耶识的关系，就像大圣起信论、起信论讲的，如来藏是纯真，阿赖耶识是真妄和合。真妄和合的阿赖耶识都尚且不等于一般讲的灵魂之说，那更何况是纯真的如来藏？所以一定要先搞清楚这样的定义。好，所以他现在呢就说，你看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观念，然后呢甚至宿论师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有心神而已，有心神必有得佛之理，故心神为本。现在用心神啊，那不同草木尽在一化，也就跟无情不一样。无情呢是一般的那种变化而已，可是呢有情有心神的才能够成佛，所以他说有心神的就可以成佛，不同无情只是一种生命的变化现象而已。另外又说到呢是真谛为本啊，然后呢真谛就是无住，所以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这不是佛经里面讲的吗？所以那个真谛无住就是那个本住的意思啊。所以他说以上这些都是在经论里面，很多人就拿这个来做依据，你看佛经里面也有讲本住啊，所以他才会接下来一个问答，那你这样说，那你不承认有本住，那你等于这一品就破掉那盘经了。答，佛性实非有无，亦非即离，未曾始终，而或者恒未，直之为有。所以你对佛性的了解是这样的话，叫细论佛性，今破其细论未性，实不破佛性。是你把它当成性，佛性实有，或者是你把那个佛性的有，是一般凡夫有无观念里面那种有，然后依着有那个佛性，然后再来建立生死。所以大圣起信论要告诉你的那个起信，就是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你应该怎么样正确的了解，不要落入像中论要批判的、要判的。你把如来藏、你把佛性就当成本住一样看待，那就是跟外道类似了。所以他才会说，他要破的是细论佛性，不是真的破掉佛性。所以他特别在引用《涅槃经》里面同样有这段话：断取着，不断我见。这个呢，刚刚那个是在第八卷第十二品出现啊，这句话呢是在第五卷第七品思相品出现。所谓若我无我，非我非无我，唯断取着，不断我见。也就是说，我见是什么？佛性。所以主要是要断取着，不是要断佛性。佛性是真解脱，真解脱就是如来。所以这时候那个佛性的了解，就要跟这段话相配合。你对佛性的了解有没有着我、无我、非我、非无我？有没有着这四句？如果有，这是你对佛性的错误的认识。你对于佛性的了解，必须要远离这四句，唯断取着。所以不是要否定这个佛性。所以吉藏大师同样引涅盘经，他说你这两段话你不能够分开看， 你不能够把那个我当成是本住来看待。一样啊，中道第一义谛，中道实相也是这个啊，毕竟空也是这样啊，只不过是用中道佛性用毕竟空比较，我们不会去执着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不管是佛性或是如来藏，当我们用毕竟空用中道第一谛，我们一般凡夫就会循着那个名字去设想那个意义，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不会说哦有一个东西，因为你讲一个毕竟空啊，有一个东西叫毕竟空，那叫毕竟空吗？你就会推到说毕竟空这个道理去。但是如果告诉你说有一个佛性，有一个如来藏，你还用一个有用一个，那又有又一个，你就会去想象有那么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中论的系统般若的这种经典，他不愿意去建立一些名词，让你呢又套回那个凡夫执信有的那种观念。所以以此类推，我们今这一年的课上完，接着是要吴老师的这个大乘起信论那种如来藏的思想，势必呢你们一定要用对中论的了解，那种毕竟空性的了解，去了解那个如来藏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把法性空慧学排在前面，既不能让唯识排在前面，也不能让如来藏思想排在前面，就是因为如果你一下子就接受唯识的思想，一下子就接受如来藏的思想，往往就是跟凡夫所有的思想很容易靠近嘛。虽然你里面一直强调他们的如来藏思想或者是唯识的思想也都是呢毕竟空，也都是呢中道第一谛，但毕竟跟凡夫所有很近啊，所以你那个对有的执着就很难打掉，你知道吗？根深蒂固呢，你无始劫来我们凡夫执有啊。那利用一年这样不断的熏，告诉你都是空，都是空，这边也空，那边也空，全部空空掉，包括如来藏也空，唯识也空。那你起码就落入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对空、对无如来藏、对阿赖耶识的了解，也要跟毕竟空相应。你看无着菩萨，他去写这一些论，难道他会违背空性正见吗？马明菩萨去写起信论，他会违背空性正见吗？不会啊，一定是跟三法印相应的。再来466，因上皆断语来，上云有假人假法，但无实人法。所以外云假实虽殊，终亦有人法。不管你讲的是假的是实的，虽然你破掉的实有的人法，但是你还建立了假人假法啊，所以还是有啊，终有人法。更何况你自己也讲这个因法有人，因人有法，所以呢我也可以说呢，因本住而有眼耳，因为有眼耳所以有本住啊。怎么说，你看那个第二行的那个第二字，如言因法有人，因人有法，是473，473第五首偈颂，他说你自己也这样说啊，以法之有人，以人之有法，所以我套用你的话，我套用你的话，所以我因本住有眼耳等法，因眼耳等法有本住这个人，我也是套用你的话，难道不可以吗？那不行，所以连这个都要破。第八个不受论主上破如不因言都无人法，也就是说你不应该讲都无了，事实是有啊，今时有人呢、有一个生命的主体啊，难道你要否认吗？难道一般的众生如果没有一个生命的主体，他怎么会是昨天跟今天的想法是一样，观念也一样，然后呢身体也差不多，虽然有一点点新陈代谢虽然昨天可能身体好一点，今天差一点，或者是昨天差一点今天好一点但是还是有那个一个生命的主体啊，今时有人啊，所以 从现实面从事实来推论，就是有本住，所以才有这些生命的现象。若无本住，那谁有此也？所以基本的思想就在这边。一般凡夫，一般人都是这样认为啊。包括呢，我们现在开始在修学佛法了，我们开始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法门在修行了。请问各位在用那个方法修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自己在做功课的时候，你会忽略，你会忘掉我吗？谁在修行呢？我今天要用功修行，还不是我？我正在念佛，还不是我？很难放掉。所以他最后这个就是要举例说，那实际上有啊，你不能否定他啊。所以他说这一品就是要破这个观念啊，无论如何一定要破。好，这就是他这一品的由来的八个原因。然后呢，分成12个偈颂哈，所以分成三段。分成这三段呢，哪三段呢？第一，破本住，也就是呢，第一首偈颂到第十首偈颂啊，然后名众生空啊，这个人我空，然后再来的话呢，破诸根，名法空义，这是第11首。第三呢，就呵责外人，恒计人法，这是第12首啊。那出两门呢，也就是呵责之外，人空法空那个啊，是简有非有，简就是简别，把你的这个人有跟法有给简别掉，让你了解非有。然后呢，最后第三个呢，也就是第12首偈颂，是呵斥，说明明非有，你干嘛要执着是有？啊，然后再来呢，第一个呢，破本住这个，再分成三段哈，就6根之外。简无本住啊，或者叫六根之前，6根外，或者是6根还没有6根之前，有没有本住啊？然后再来6根之内，简无本住。所以呢，6根之前这个是第一首到第5首偈颂啊，那6根之内这是6到9啊，然后呢第10首就4大之中，简无本住。那是第10首，好，那页数呢都标在这边哈。第10首是在477，然后呢第六呢是从474开始，然后呢这边啊就从这里啊467这边开始。好，所以他说这三段一来的话呢，你看这个倒数第4行中间，即是一切处求无我。如果你对这样无我有点了解，小圣的根器可以得4果。大圣的根器可以得10住，也就是入住位。这就是起信论，真正信成就发心，就是进入住位。所以为什么可以进入住位？就是你对如来藏佛性的了解，真的跟无我空性相应，你就入住位，起信。所以呢，这里面呢，第一段6根之前啊，6根之前或者之外，简无本住，先立再破。立的话呢，就是从问曰啊，然后跟第一首、第二首偈颂，这个是立。然后，包括467页这边的长行文都是啊。然后呢，468开始的回答，也就是说第3首偈颂开始，那个呢就是破啊。然后呢，因此立呢，就是他认为应该有本住，他有用2个观点来认为应该有本住，以法证人，以人证法。法是什么？6根，人就是那个本住啊。所以呢，一开始就问曰：有人言，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谁有如是事？是则名本住。若无有本住，谁有眼等法？以是故当知，先已有本住。所以你看那个第一首，因为有眼耳诸根，还有苦乐诸法，来证明有本住啊。然后呢，第二首呢，如果没有本住，意思就是呢， 一定要有本住才会有眼耳珠根苦乐诸法嘛。如果没有那个本住的话，怎么会有这些呢？总要一个生命的主体啊，先有生命的主体才有它的相啊用啊这样子啊。所以这是以人正法。哦，你说这种逻辑对我们一般凡夫很合理啊，有什么错呢？然后我们先看这长行啊，最后四行，眼耳鼻舌身命等诸根，名为眼耳等根啊。他就解释那个寄送哈，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还有呢想啊思啊意念等等，这是心心术法，就是心法心所法，这叫做苦乐等法。所以有论思言，先为有言等法，应有本住。也就是说，本住那个灵魂生命主体应该在先，然后呢，因是本住，言等诸根得增长。若无本住，言及言身及眼耳诸根，为因何生而得增长？这就是他们立的一个思想。看看中观论师怎么破它啊、哦！所以这就是他的立。那四六七的第三行这边的这个书文呢，哈，四六七的这个书文，他说呢，这两首寄送哈，前面的三句都是呢问，然后后面呢都是在用一种反问的方式来肯定自己的想法了。第四句这样。哦，所以你看，四则名本住就是答，然后呢，第二首寄送呢也是。对不起，第一首是三句一句，第二首是两句两句，啊，所以它的初文二者，就是第一首寄送分成两部分，上三句是一部分，然后呢最后一句是回答。第二首寄送呢，上面两句是问，然后呢下面两句是回答，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问答呢？就是不接受中观论主的破。破那个作作者啊，所以举人有法，举法有人，这样子哦，来反驳论主的无，即显己中民有义也。那个是己，自己的己，不是义啊，错字。显示有了人有法有这样子哦，那他就。问说，那为什么不直接讲，还要说有人言呢？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用词呢？他如果你特别指哪一部是这样的说法，就没办法通破。现在为了要骗破众家，就用一个概称、概略性的说法，有人言。然后呢，再来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就是在讲的，就是他们所执着那种真神佛性？佛性香上面加个真神。所以就把那个佛性跟那个真神就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呢，当你如果是你对佛性的了解是这种真神佛性的话，是本有，然后依着本有而有虚妄的生死，那个生死叫做实有。所以你看看咯，这种思想跟起信论思想类似哦。可是为什么他去破？难道马明菩萨，他是禅宗的一代祖师呢？他在28个祖师里面排名一个呢，我忘记是第12还是第14呢。那他如果是被吉藏大师这样说，他怎么可能位列禅宗的祖师？他写出来的起信论，要么你就不承认起信论是马明菩萨写的，要么你就不承认马明菩萨是禅宗的祖师。如果你通通承认，那马明菩萨写出来的起信论怎么会被吉藏大师破掉呢？不可能。所以吉藏大师要破的是你对那种想法，你对那种如来藏的思想有所误会。所以可见呢，这种误会呢，是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学佛多年的人也很难避掉，很难避免了。看本有实有，依着不生不灭的佛性，实有虚妄的生死。可是起信论告诉你一个譬喻很清楚啊，他说依着海水而有波浪， 波浪真的有吗？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真的有波浪升起来过。也就是当你只看海水的时候，当你真的观察到诸法实相的时候，用那个譬喻来讲，波浪从来没有真的升起来过，只有海水。你说哪？你说那个什么话？明明就是有波浪。对了，没错，从现象上来看是有波浪，但是如果你只看到那个波浪的体都是海水，什么时候真的有波浪异于海水过，也就不同于海水的波浪？没有，从来没有真实有的海水升起来过。譬如啊，对，从来没有真实的波浪。对不起，语误，口误。这还好，我这个都没有那个做笔记的。没有人要把我的讲话变成书。不过即使有呢，后来的人也会把我订正，就像我们现在正在订正老和尚净空老和尚的语口误这样。一千年。好，所以呢，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起信论的这种如来藏的思想是这样子的了解的话，那跟中观中论的思想怎么会有互相矛盾？没有，绝对没有的。好，所以他这边你看，他这边想，如果你是把那个佛性当成是真神，所以若具是本有则具真，若具是实有通通具妄，所以经文意记本住是本有，诸根是实有，所以那种想法，这有人言的这段就是那种错误的真神佛性，对佛性错误的认知的这种想法，所以类似像外道的那种思想去了。好，四六八，命等诸根，他特别去解释那个命根，他说数论派呢，数人就是数论派，就别有另外有非色非心的命根在，那个命根非色非心，然后呢，成论成实论就以业，命根是什么？就是业。那到底命根的定义是什么呢？这不是俗话的命根哦，就是佛法里面的命根哦。所以命根呢，在佛法里面呢，如果唯识你们读过《白法明门论》，知道呢，它是十四不相应行法，十四个心不相应行法之一。那白话一点解释的话，就是你的生命或者是生命力的持续，你能够让你的生命保持住而不会死亡的那个依据，所以与生俱来的生命机能或原理也是很抽象的。什么叫做与生俱来的生命机能？就是保持你这个生命还存在的那个力量，那个东西。所以那个命根那个东西呢，既非心王，也不是心所，也不是色法，所以才会判成是心不相应心法，但是又不能够离开这三个心王、心所跟色法，而另外别有，所以这是白法的思想。但是如果数论派的话，就是它非心，它非色，简单的讲就是这两个。那其实跟白法讲类似，只是白法讲的比较细而已。但是呢，数论派认为有命根，所以你看他这边讲了俱舍论讲的命根其实就是受，能够使有情在一起之间的那个暖势，这两个受暖势能够持续不断，用这样来定义那个命根。所以说一切有部认为呢是实有的，可是经部跟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代表什么？唯识法相中，命根呢是假的，不是实有的。所以依着心心所跟设法安立的不相应行法，所以是假有的。所以成唯识论里面也这样写，就是呢阿赖耶识的名言种子，由过去的业所牵引，可以赖以维持支持维系此世之生命者，所以它的功能具有决定色心等住时长短的差别。所以最主要从它的功能来反推回去，它存在不存在有的但是那种有又不是实有，是假有这样子所以呢假立为命根， 所以《瑜伽师地论》里面也这样写，什么叫命根？未由先业，过去的业力的关系，于彼彼处所生自体，所有住时限量四分。哦，所以我不太喜欢看《瑜伽师地论》，就这样的，看不懂的。我可能术士很少研究这方面的论。啊，明明人安尼写就看有啊，啊伊个写伊个翻译者安尼，我真啊看无啊。哦，你看于过去的业，然后呢于彼彼处，什么意思？就是在你这个生命，你的身心五蕴当中，能够呢继续招感你的一个正报，五蕴让它维持住，不会散掉，不会死掉。那维持多久，就是看你的业力能够支撑多久。所以能够支撑到你该死的时候才死，那个就是命根的作用。所以叫做呢，能够招感你的所生自体，也能够呢帮助你呢安住啊，住多久限量，住时限量的四分，它个四力的范围，那个就叫做命根。安尼的写法，阿含安尼的写法，阿不是同款，两者的写法是一样。过去的业所牵引，可以赖以支持维系此世之生命者，然后它的功能具有决定色心等住时长短之差别。虽然有一点文言，但已经蛮白话了，跟下面这段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玄奘大师是从梵文直接翻译，所以他才会出现这样的文字。OK， 好，瑜伽师地论很了不起的，是弥勒菩萨、无著菩萨、哦、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兴趣，好好去读，不要跟我一样、哦、好，回来哦，四六八，开始要破啊、哦。那么破呢，分成三门：择相破、病觉破、真宗破。那么这三门刚好就配合呢第三季、第四季、第五季三四五这样三季、哦、好，第一个择相破呢，就是你看那个记诵、哦、若离眼等根及苦乐等法，先有本住者，以何而可知？然后长行呢四六九，若离眼耳等根苦乐等法，先有本住者，以何可说？以何可知？啊、哦，反过来啊，如果像一般在外法方面呢，那些瓶子啊、衣服啊，眼等根就能够知。那内法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的身心里头，以苦乐等根得知。那你离开这种外法、内法，你的本住是离开眼耳根哦。哦，离开眼耳苦乐等法，有另有一个本住哦。那请你告诉我，本住要怎么知？以何可知？用什么来描述它？所以你看，如经中说，可坏是色相，能受是受相，能识是事相。你说离开眼耳苦乐等，另有一个本住，你要怎么去说它？你要怎么去知它？以何可知所有四法？四法就是那个本住。结果你看他的回答，有论师言：出入习、四旬、受命、思维、苦乐、真爱、动法等是神的相。你说要怎么可知啊？怎么样能可说？就是像这样啊，这些就是他的相啊。所以若无有神，云何有出入席等相？是故当知离眼耳等根苦乐等法，先有本住。你问我要用怎么知，就是用那些出入席啊等等的这些啊，苦思维苦乐真爱动方，就是它的相，它的用啊。所以他把它科判成说，这叫做旧。首先是被用论主破他，然后他用这个问约这边来旧啊。好，为什么这样叫做择相？你说有本住啊，你说的那个神有啊、哦、那个本神，那请问它是什么一个相，它什么一个样子？所以这叫做择相。那因此它就要择相破、哦、你那个相 是真的他的吗？啊，把它破掉这样子。所以回到四六八的第四行，你看了出记回折相，然后第二记第二个呢次记就是第四首了。其实他的出记就是第三首记啊，次记就是第四首，然后并体破，就是并绝破，把体跟相一起破，因为先讲相嘛。现在呢并绝这边又讲并体，就是体跟相一起破啊。那真宗就反过来责问你立的宗旨，真就是真问啊，问。然后呢他就下面就解释这三个意思了。既立离神之因，离开五离因之神，对不起，离因之神既然离开五因，另有一个神我，所以呢那你告诉我离开五因的神我的相是什么样啊？所以则密离因之相，那则相不得空立神体啊？那你光离开相另有一个体，那连那个体你告诉我真的有吗？所以连神体跟相一起破，所以外治病既急则变慢倒，也就是说体跟相放在一起的，现在体跟相都被你破掉了啊，病就是那个体跟相病在一起，既然被你破掉了故变慢倒，那他自己就立不了宗了，所以直接就问你的宗，按你的宗被破掉，你就所有的想法通通被破了这样子啊，所以叫真宗。所以呢他又整理了一下，第三首是以相择体，第四首是将法并人，把、啊、外面的那个法，然后呢并那个人的体，所以刚刚墨学解释就是体跟相，那个法就是他的相，那个人就是那个体啊。所以呢次举不离破离，也就是说真正来说应该是不能够离开五蕴，结果你是离开五蕴另有一个神我，这是不对的啊。所以他这个先把这三首三四五呢先这样子大概先讲了一下哈。好，那么第三首这边啊，若离眼等根及苦乐等法，现有本住者以何而可知？好，这偈颂分成上下两段，上面三句则他啊，然后呢他说三句则之，即未有六根先有神，以何相而知？未有六根故不得用六根证有哦，现在没有六根哦，你的本住是在六根之前哦，那请问你离开六根，你用什么来知道有本住？所以才会说呢，还没有六根，你不能够用六根来证明有本住哦。第二再问，一根以后用何相知？啊，所以苦乐是心相，见闻是身相，身心除了这两个以外，你拿什么当神的相？如果你的这个苦乐见闻你还是拿这个当你的神相，那还是六根所得，不能够离开六根，不是说离开六根另外别有一个东西，如果离开六根另外有，也就是离开身心心相身相另外有因别有相啊，可以吗？你做得到吗？啊，所以终以因为相，终不离因，因外无神，那个因就是五因，所以根据前面这样推，最终你还是你这个神相离不开五因啊。所以又因外无别相，五因之外没有那个相，那五因之外另有一个体吗？如果有一个神体意因体意因体，那也就是说应该也可以有一个神相意因相啊，就等于他已经把那个病绝破通通解释在这里了。相不得离开五阴而有，那难道体可以离开五阴的体另外有吗？也不行。所以他才引用涅槃经里面，你看涅槃经也这么说，四诸外道虽护种种说我，终不离阴介入啊。那这句话呢，其实那涅槃经的文不是这样了啊，差不多是这样，他的本文是这样子哈，你看这是在二十四品迦摄菩萨品，比丘一切众生色不是我，我中无色，色中无我，乃至四亦如是，这是般若心经啊，这段话类似像般若心经有没有？然后呢，比丘诸外道辈虽说有我，终不离因，若说离因别有我者，无有是处。 所以他才引用这一段。即使外道说种种我，他们难道可以离开五阴之外吗？你说可以啊，有所谓的中阴身，中阴身的五阴只是不同于人的中阴身，不同于鬼道畜生道的中阴身，并不是他没有五阴呢。所以不要误会中阴身是没有五阴的。如果中阴身是没有五阴，为什么我们世间人说，哎呦，做七的时候那个祖先都还会回来，有的还看到，有的还听到。所以如果没有五阴让你听到看到，怎么可能呢？只是中阴身的五阴跟人的五阴不一样，跟畜生跟鬼的不一样，因为六道的众生的那个五阴有一定的一个特质，那中阴身刚好介于很明显的这种五阴特质的那种模糊界限的地带，所以它并不是没有。所以那个密教里面那个烟供法啊，有一部分是要供养这些中阴身啊。那如果没有五阴，他干嘛要吸那个烟呢？好，所以呢，他四六八的最后一行，又若无神像，只因为神像，牛指马为像，佛指水为像，都可以随便乱指啊，对不对？所以不合理呀、啊，一定要依着五音去讲。那又并无相故无神，然后如前以有法证人是有，所以我现在以相无也可以证人是无。所以我反问你。啊，问云呢？其实他等于是论主反问他哈、哦。就云众生本有得佛理者，得佛理即本有，则众生亦本有。若众生实有而得佛理本有者，此理属谁？写的还是他们中论师的一种写法，讲白一点，本有佛性，如来藏思想，佛性是本有。请问？那个本有的佛性是谁的本有？是先有人我，还是先有本我？你说是先有本有的佛性呢、啊？那离开人我的本有的佛性，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没有我，本有佛性，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得佛理是本有，那众生也是本有。如果众生是后来才有的实有，先有本有的佛性，后来才有众生，那请问本有的佛性是属谁的佛性？你说那这个佛理啊，本有的佛性佛理是如此，那阿赖耶是呢？类似的这种想法，所以才会问说阿赖耶是。你的阿赖耶识，我的阿赖耶识，还是大家一起一个阿赖耶识？后面就有讲，如果是大家一起一个阿赖耶识，那只要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我们通通成佛了，同一个阿赖耶识啊。所以呢，不用我们修行，就等着观世音菩萨成佛，我也跟着成佛了。所以不合理啊。所以他这一段的意思就等于在问这个，等于在问这个。那后面呢，刚刚已经念过了，我们把他的科判看了一看。所以你看他说第一个标则相啊，也就是说你先有本住，你用什么相去知道有这个本住啊。第二个出则相，说是起码我举例子，有那个东西在就有它的相在，像那个瓶啊衣啊，用眼六根得知，这是外法。那如果内法苦啊乐啊啊，也是用六根得知。那现在没有六根，没有苦乐等诸法，你告诉我神相是什么一个样子，本住的相是什么样子的相。所以他说第三是结则相。那问曰就是就，你看那个最后一行啊，就出入席是身相，苦乐是心相，所以还是有身心二相，所以有那个神我本住。好，四七零啊，这个是外道优罗迦意，你怎么用优罗迦意啊？结果把他这个真神佛性给破掉呢？他的回答说：如果你对佛性的了解 变成是真神佛性，那就跟优罗迦意是一样的，就类似的。为什么？你的真神是常，妄是无常，那种想法就跟优罗迦那种外道的思想是类似的，也不是外道了，圣论派了哈。所以精明外道出旧义，你等于就是佛教里面的人也会用这样子来反驳你，来救。其实破内人，以外人做此救，即是明内义同于外道，中间那个句点拿掉，明内义同于外道。也就是说，虽然外道是这样讲，但是佛门内有一派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破外人就等于是在破内是一样的。那怎么破呢？你看他的答曰：是神若有，如果那个神我真的有，那应在身内，如壁中有柱，就是墙壁里面有那个钢筋水泥的。若在身外，如人披铠披着那个战甲，就这两个譬喻啊。好，若在身内，那神是常住嘛，是不可坏的。那既然在身内，那身则一样不可坏，因为神常在内故。是故言神在身内，但有言说虚妄无实。为什么？身体还是真的会老会病会死啊，也不是不可坏啊。若在身外护身如铠者，那身因不可见。为什么？神是细密护固，没有漏洞的，是很完整的，所以也是不可破坏。所以前面的那个神在身内，或者是神在身外，都要证明呢身是不可坏的。但实际上这两者都不能成立。为什么？身都会坏，实见身坏，都会老会死。是故当知离苦乐等先无余法，没有离开六根另有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破旧。第二是旧嘛，外人旧嘛，现在把这个旧也破掉。破掉里面再分四段，刚刚念的这五行哈，这就是折处破。你说那个神在哪里？是在身内还是身外？所以叫折处破。接下来是取义破。若为断臂时啊，那我们有时候呢手臂啊脚会断掉啊，断臂时你说你的神还在身内啊，那神说在内不可断。那断头时亦应说在内不应死。为什么会砍了头神不躲起来而死有死？是故知离苦乐等先有神者，但有言说虚妄无实，讲一讲而已啦，不是真的有啦。这是取义破。再来无常门破，接下来念的这个是无常门破。或是若言身大，神就大；身小，神就小。就像呢，我们现在是做成人，那如果躲在一只那个蟑螂身上呢，那神不就变小吗？类似像这样。所以如灯大则明大，灯小则明小，这样的话神则随身不应常，随着身体的大小就不一样啊，不应常哦。那若随身者，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就是神要跟着生一起生灭咯。生无，那神也无，如灯灭明也灭一样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神我就是无常啊，跟言而苦乐一样是无常的。所以是故当知离言而等先无别神，不可能啊，因为你的定义是神我是永远不变的，那个灵魂永远不变，只像换衣服这样而已啊。现在不是啊，所以可见那个神我既不是在身内，也不能够在身外，然后呢也不能够呢可以躲起来伸缩的，也不可以随着身体有所大小跟着无常的，都不行啊。再来第四个，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自在。不自在破，护次如疯狂病人不得自在，不因做而做，我们称他为这个叫做疯狂了，不应该做他的做，所以他不自在啊。若有神是诸作主者，云何言得不得自在？云何言不得自在？他是一个主体啊，他应该有自在啊。结果呢？你说那个疯狂的人，他有没有神我？ 照你们的推论，疯狂的人他是应该有神我啊，他那为什么不得自在？你说啊，他疯狂呢是外面疯狂，里面的神我没有被影响。他说呢，若疯狂病不恼神者，那因离神别有所作啊，意思就是说，那应该呢离开那个神我，另有一个东西咯，否则神我是住在那个疯狂人的身内，那他应该自在啊，他怎么会控制不了自己呢？所以可见离开那个可以自在的神我，另外有一个不得自在的主体咯，那这样不就是一个身体里面躲两个神我吗？所以从这里面你就发现了，他把吉藏大师就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呢就是苦空无常无我啊，他这边就写了，你看第一个折处破就是讲空，第二个取欲破就是讲苦，第三个无常破是讲无常，第四个呢破就是讲无我啊，无常苦空无我。如果你承认有那个我的话，那个我其实也是苦空无常无我，所以这样的话哪有真实的永远常住不变的我呢？所以这就是四七一那个第六行开始的这两行，所以透过这四个来显无我，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神我可得了。所以他说外道不达生死苦空无常，用四一来破它。所以结语，如是种种推求，离眼耳等根苦乐等法，先无本住啊，不可以离开那个另有一个本住，不可以啊。那反过来说，若必为离眼耳等根苦乐等法先有本住者，无有事事何以故啊？接下来这个第四首偈颂就是决破，若离眼耳等而有本住者，亦因离本住而有眼耳等啊。所以先读那个长行472的最后一行，若本住离眼耳等根苦乐等法先有者，所以今眼耳等根苦乐等法亦因离本住而有，不需要一定要依附在那个本住啊，那个神我啊。既然是你说离开六根另有一个神我，可见这六根不一定要依附着他，他也可以自己独立有啊。所以这叫做病觉破，所以它叫人法病觉破。刚讲的就是那个体跟相、哦、一样的，但是他这边用的是人法病觉破。如果本住可以离开那个法另有，那个法也可以离开本住，可是你不是啊，你一定要强调说这个要有那个灵魂招感这个五阴六根啊，那个五阴六根不能离开你的那个灵魂本住神我啊，你不是这样定义的吗？但你现在又说离开那个可以另有本住、哦、所以他倒过来，那这样的话我六根也可以离开本住另外别有啊、哦，所以你看他这个四七一的最后两行，他说这个偈颂就分成上下两半，上半呢就是蝶就把你的思想再讲一讲啊，离言而等而有本住啊，然后下半就并之，就是那我也可以这样说啊，我离开本住也可以言而，这你能够承认吗？你可以同意吗？哦、啊，所以他才会说呢，这个是第一将人立法啊，第二以法立人。这个是在四七二啊，所以将人立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它是两句话，将人立法，然后以法立人啊，以法立人就是下半了，将人立法就是上半了哈、啊。所以呢，将人立法这边，他说你立的哈、啊、是人法相离，可以不相依啊，人离于法，在法先有，就是人前法后了。啊，人前法后，所以呢，以此类推，法也可以离人，在人先有咯，所以也可以法前人后咯。哦，如果你的人前法后可以成立，那代表呢，法也可以离开人自己独立啊，所以也可以法前人后啊。 这样一来，如果是人前法后，那人是常，法是无常。那如果呢，法前人后，那法是常，人是无常。那就一个常，一个无常。那否则的话，你说那人也常，法也常，都常啊？那聚前就聚常，那聚后就是聚无常。那到底是哪一个？哦，再讲，你说人前法后，我也可以讲法前人后，因为你说人前法后就代表离开人另有法，那个法本来就可以存在啊，为什么不可以？哦，所以这叫做以人立法，然后以法立人啊，就反过来，法必定须依人，人亦必定须依法。啊，问，既离法有人，啊，离开六根另有一个本住，理然。离人有法，离开那个本住另有六根，此是他意，又不是我要强调的，你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叫做并觉破呢？哦，他的问话是这样，那我强调的是这个啊，离法有人啊，那离人有法是你自己把我加进来的。他说答，初心观闻是如此耳。哦，好像是这样，此意令离人前有法也，离开人本住另有六根，所以一定要加一个人前，那个前字啊，如果不这样的话呢，就不是破啊。所以你之所以会问出那样的问题，其实你还是认为人是法人，法是人法，那种事情就像那个后面那一品啊，那个心火燃可燃品那个一样，啊，所以他说不是啊，我的意思是，地前草木后，先有一块地，后来那块地生草出来，所以先有地，后有草木，啊，那此则不然，现见有地，实不见神也。他说你虽然可以这样救，但是请问你讲的可以是这样吗？啊，可以这样吗？也就是说你举的是事实，先有地后有草木，这是合理，但是你不能够以此类推，用这个例子来认说明呢，先有神我后有这个六根呢，因为你地是看得到了，你神我告诉我以什么相得知，所以他才会说实不见神也，离开六根苦乐诸法，实不见有神的相啊，所以你利用那个譬喻来救是不合理的。再来，法前不见人，而言人在前。哦，你这样推啊，啊，可以看到六根苦乐等法、眼耳等诸根啊，这些，所以这个是有法。然后呢，不见人呢，啊，你却可以呢不见人而言人在前。那我也可以以此类推了，啊，人前不见法，所以法在前，反正不见的都放了前面。哦。所以我是这样推出来，你可以这样推，我也可以这样推啊。所以为什么我要把它放在一起并觉破，就是这样子啊。你不见神我的人，你可以放在前面，那我也可以说呢，我不见法，我可以放在前面了 啊。有未有法而前有人事，就如同呢没有牛前有脚，合理吗？啊，一定是牛跟脚，牛的脚跟牛是放在一起的，哪里可以呢？这个未有牛先有脚呢？啊，所以即使有所得人，有所得的大圣人，立真神佛性，意义大同。那的逻辑上的错误也类似这样，怎么说呢？彼谓佛性本有，妄想非本有，所以知未有妄众生时，前有佛性。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那就是他们要破的。所以那个佛性，如果你把它呢再多加一个阿赖耶，类似的想法都是本有，然后妄想非本有，所以没有妄想的众生的时候，先有佛性，先有阿赖耶哦，那就是这个就是在大圣里面有所得的大圣，这个逻辑上就是这样的错误。 所以呢，如果是妄与真是本有，那就是俱常，或者是妄与真俱无常，这样才合理啊。那不管是俱常俱无常都不合理啊，因为你说是一个是真本有是常，妄是非有是无常，你立的是这样。好、哦，所以经更问：既本有佛性，未有妄众生者，此佛性属谁的佛性？是谁的佛性？若言有众生才有佛性，所以众生既然是实有，所以佛性也一样跟众生一样是变成实有。如果佛性是本有，那众生也应该是本有。所以他很喜欢，吉藏大师很喜欢那一句，引用那个《法华经》那一句：“诸法即灭相。”怎么一下子忘记了哈？世间相常住啊，不可以言宣这样子。常常读啊，怎么会一下就忘记这样？好、哦，所以啊，是法住法位啊，世间相常住，世间相常住。然后呢，这个言辞即面相，不可以原先这样子哈、哦。所以类似像这样，所以他现在说，如果你要说众生是实有，那佛性也要变实有；如果你要说佛性是本有，那众生也变成本有。否则你一个实有一个本有，那就不合理了。所以若言佛不说众生实，然佛虽不说众生实、对不起，若言如果你这么说，佛不说众生实，然佛虽不说众生实，佛说众生是无常、佛是说众生是无常，无常则非本有，而佛性本有、你还承认这个话吧？如果你是承认这样的话，那请问未有众生前的佛性，佛性是谁的？没有众生哦，先有佛性哦，那个佛性是谁的佛性？所以这一段呢，就等于类似在破我们对唯识跟如来藏的思想，你有错误的认知的话。好，我们先休息一个10分钟。